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39回。杭丽坐在一张圆桌的旁边，盯着对面满脸笑容的敬酒之人，半晌无语。这是一名容颜儒雅、年约30来岁的儒生模样之人，正单手举着一个碧玉酒杯，对韩立劝酒不已。而圆桌上堆满了各种佳肴美味和一个乌黑的酒坛，酒坛里面盛满了琥珀般颜色的美酒，香气扑鼻。那名叫碧儿的绿衫侍女则在一旁伺候着。来，哈哈哈，韩兄弟，要好好的尝尝我们木仙谷的木髓酒。此酒虽然不如阴煞茶那般神奇，但也是用万年灵木之髓酿制而成，同样的有提神培元的奇效。韩道友多饮几杯的话，就知道其中的妙处了。中年儒生热情异常地说道：“
虚都前辈，在下不胜酒力，前面几杯已经可以了，再喝下去的话就可真要出丑了。”
韩立无奈地说道。这中年儒生竟是那条血蛟变幻的完整人形之态。这位在韩立刚被安排进一座阁楼中后，立刻就跟了过来，并立刻吩咐摆下了这一桌酒席，再次大吃大喝了起来。韩立身处对方之地，自然不好拒绝，只能是硬着头皮陪同这条血蛟一起用宴。
到了我等这样的修为，这区区一些灵酒哪能真的醉倒我们呢？韩兄弟，莫非还记恨先前和我交手之事吗？啊？
血毒忽然头颅一歪地说道：“
先前那点小事，晚辈早就忘了，哪可能因此对前辈有什么不满呢？好吧，在下再和前辈饮上一杯。”
韩立只能如此说道。随即呢，他一手拿起身前一只酒杯，一口将杯中的灵酒饮进了腹中。一旁站立的绿衫女子立刻上前抱起了酒坛，又给韩立满上了一杯。韩立眉头微皱，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对面的血毒却笑着说道：“
韩兄弟，在我们木仙谷安心住下就是，这主人对韩兄弟如此另眼相看，肯定有借重之处的呀。到时候无论是何等事情，赏赐等东西肯定其重的，岂不是比道友回到地面当什么飞灵族的圣子强啊？说句不客气的话吧，贵族能给道友提供的一切，我们地渊同样能够提供，不能给予的东西我们也能给予道友的，这可是道友难得的机缘呐。”
血毒竟侃侃而谈地当起了说客。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此问，反而微笑着反问道：“哎，不知道这里是地渊几层？木青前辈将在下抓到这里的原委，前辈能否透露一二啊？”
要说主人的用意一点都不知道，那自然太虚假了。但是此事血某现在的确不方便明言，但是韩兄弟请放心，主人也根本不打算隐瞒多久，顶多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间吧，就会把一切都和道友挑明的。至于这里是几层，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这里是地渊3层的黑雾林。
血毒不加思索地回答道：“黑雾林啊，就是那座被阴雾笼罩，据说人一旦进入其中就没有办法出来的密林。”韩立闻言脸色却不禁一变：“
没错没错，的确就是此地。 这还真不知道次林在贵族有这么大的名头。其实啊，不过是我家主人施展的神通在林中布下的那么一点小小的禁制而已啊。雪毒却打了个哈哈说道，原来如此。韩立苦笑一声，不再言语什么。对了，有一件事情雪某很好奇，不知道韩兄弟能否给在下解惑呀。又劝韩立饮了几杯木髓酒之后，中年人目中一光一闪，突然地说道，哦，前辈有何不解之处，在下知无不言。韩立心中一凛，体内的大眼诀一运行之下，脑中那一丝微微的醉意荡然无存了。其实呢也没什么，在下对韩兄弟能把肉身修炼得如此强大十分的好奇。要知道在下的血和名针虽然不是以锋利著称的宝物，但以肉身之力就可将其反弹而开，这可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血毒声音一顿之后这般问道，说话的同时此妖双目凝望着韩立，眼皮都不眨一下。好，原来前辈想问此事啊。晚辈肉身的确比一般人强横了一点，但不过是当年有过那么一点机缘，曾经服食过几种加强肉身的灵药而已，又如何能和前辈这样的蛟龙之躯可比啊。韩立不动声色地回答，灵药我猜也是如此啊，但是韩兄弟最后接下我最后一击的那个三六臂法相似乎不是贵族的真灵法相吧，在下看得有些眼熟，似乎呢在哪里见到过似的，但是一时之间呢却又没有办法想起。哎，韩道友能否给血某提个醒啊。啊，血毒轻笑着说道，哦，那是晚辈无意中得到的一门外族修炼法门，胡乱修炼一番才有所的神通，至于到底是何种法相，晚辈自己也不大清楚。韩立轻描淡写的一一作答，将一切都说得含糊不清，回答和没回答这几乎就没有什么两样。听到韩立说得如此的圆滑，血毒呢略微感觉有些意外，但是哈哈一笑，也就不再提起此事，继续的向韩立劝酒起来。就这样，这位炼虚级血蛟在韩立这边喝得仿佛酩酊大醉了，才晃晃悠悠的告辞离开。韩立站在阁楼窗口处，脸上的笑容收敛，望着阁楼外的情形。只见血毒竟摇摇晃晃地走进了离韩立住处不远的另一座阁楼当中，和韩立相距呢不过几百丈而已。韩立眉头微皱，如此近的距离，他稍有什么举动都没有办法逃过这条血蛟监视的，看来此位就是穆青派来监视他的人了。韩立默默地想着，离开了窗口。这个时候绿山侍女已经将酒席撤下，将阁楼呢重新收拾干净，然后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候韩立下面的吩咐。好了，你下去吧，我呢要休息一下了。韩立没有客气，挥挥手让此女下去了。是韩先生，我就在一层，随时听候先生的召唤。绿山侍女答应一声，非常顺从地退出了此层。韩立淡然地望着女子身影在楼梯口消失，单手往楚桌上一扶，顿时啊霞光一闪，一叠青色的阵旗浮现在了手心中，单手再一扬，十余道青芒朝屋子四周飞去，一闪即逝，没入虚空中消失不见了。韩立掐诀，单手一道青色法诀打出， 砰的一声闷响，一层青色光幕凭空出现在了屋子四壁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禁制。此禁制并没有什么防护能力，但是在隔断他人的神念上却颇为的神妙。纵然知道自己是近似软禁了起来，韩立呢也绝不让自己的一切轻易的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另一座阁楼中，血毒正双目微闭地盘坐在一块蒲团上，神色一动，睁开了双目，但是嘴角马上泛起了一丝冷笑，又重新地闭上了。这个时候，韩立却已经头挨枕头地休息起来，虽然身处危险之地，但是前一段时间的圣子试炼让其消耗心神不少，正好啊，先趁这个机会恢复一下，等他身心都恢复到巅峰之后，再来仔细的思量脱身之策。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很快的就酣然入睡。这一觉啊，一直睡了一天一夜，他这才从沉睡中徐徐的醒来。从床上起身之后，韩立不慌不忙地伸了一下懒腰，这才坐到了床边的一把木椅上，单手托起下巴，静静地思量了起来。对于穆青和血娇二人所讲的，一开始就想侧重他之事，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不说吧，凭他这么多年来的争斗经验，这二妖气势汹汹地追来时所带的肃杀之气，又怎么可能瞒得过他灵敏的神觉呢？分明一开始是身怀杀心，想要取他性命的。至于穆青此妖女为什么又忽然改变了主意，肯定是对方在自己这里意外地发现了什么可以利用之处。现在细细想来，从对方追上自己，到忽然改变主意，将自己抓到这里边的以后，这段时间其实呢只是极短的一瞬间。穆青此女总共不过说了一两句话，只是提到了辟邪神雷而已。难道就是因为这个神雷吗？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觉得自己所猜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不过辟邪神雷纵然在驱魔辟邪方面具有奇效，但是若是魔气和邪法强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也没有办法再轻易的破除的。此种程度的威能又怎么会被穆青这等合体级别的妖王看到眼里边呢？若是连他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妖物，辟邪神雷更没有办法奏效啊。想到这儿，韩立又有一些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他并没有在此事上去钻什么牛角尖，反而长吐了一口气。既然找到了自己真有对方需要利用之处，暂时啊应该是性命无忧，只要机警一些，他还是有很大自信可以逃脱此地的。下面他只要等穆青此妖女和其说明此事，然后见机行事就可以了。心中默默地想着，韩立暂时安心了下来。至于现在就逃走的念头，虽然曾经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但是一想到近在咫尺监视的血毒，他也只能彻底地放弃掉。他下面思绪一变，又想起来雷兰等人来，既然穆青和血娇二妖都追他来了，想来这三个人呢应该能够顺利的返回地面完成试炼的，如此一来他也就算完成了天蓬族的重托，恢复了自由之身，天蓬族无法利用天蓬之势再对其约束什么了。不过想来天蓬族只要雷兰等人能通过试炼，也不会真的在意自己这位临时圣子的生死的。韩立笑了一声，就这般在椅子上不知思量了多久， 起身回到了床上，盘膝坐下。他神色平静地开始打坐练气起来。半个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这期间，那血毒啊，不时上门和韩立攀谈喝酒，而韩立呢，也整日待在住处，并不外出，表现的是异常的老实。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忽然，雪娇精神抖擞地找了过来，一进来竟一本正经地说：“韩兄弟，家主人请道友到木仙殿去，要给道友介绍其他几位前辈认识一下。”“好的，有劳雪前辈了。”韩立丝毫异色没有，平静地回答。见韩立这么镇定的模样，儒生模样的血毒啊，心中倒有几分佩服了。他自问身处韩立这种境地，绝对没有办法保持这种神态自若的。于是血毒口中打了个哈哈，就带着韩立往阁楼外而去。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再次出现在了当初的木质大殿前，并跟血毒进入到了殿门内。殿中和韩立上次来的时候大不一样的，大殿两侧多出了三张长桌出来，并在桌上呢各自坐着三拨人。韩立目光一闪，一一的打量了过去。一桌只有两人，通体啊都被一件血色的长袍罩住，无论身形气息全都一般无二，根本没有办法分别彼此出来，仿佛一人分身为二一般。另一桌呢，只有一名身材高大异常、戴着一件乌黑斗篷的男子，身上散出了一股仿佛令人退避三舍的寒气，仿佛能将附近的空气都冻结一般。最后一呢，却是三名女子，一位是头发雪白、面色无血的中年美妇，一身碧绿工装，端坐桌后，在其身后另有两位正当妙龄的年轻女子站在那里。一名身材娇小、圆脸甜美，眸光流转之间显得是楚楚动人。另一名呢，身材妙曼、肌肤赛雪，但是神情冰冷异常。这二女和那美妇一般，脸色都有一些异样的苍白。前面两桌人还好，韩立虽然吃惊这些存在的修为深不可测，但总算是没露出丝毫异色。但是当他看到最后一桌的两名妙龄女子的时候，脸色再也忍不住发生了变化。但是呢，总算他心计过人，神色几乎马上就恢复正常了，但是目中深处仍然隐隐闪动着自己才知道的吃惊之色。怎么会是这两个人？当年在人界乱星海走散之后，他可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两个女人的任何消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会在灵界异族之地重遇他们。不过看二人安然的样子，当年的还魂术竟然真的成功了。韩立虽然说将目光收了回来，但是心中汹涌翻滚，一时难以平静。那名肌肤雪白的极美女子竟是当年乱星海的元瑶，旁边娇小的女子自然就是她的师姐，当年呢差点魂飞魄散的严厉。当初他神通刚有小成时，碰到了有数面之缘的元瑶，结果呢，一方面图为对方的恳求，一方面呢有感此女救助严厉的决心，所以出手为其施展还魂秘术护法。但谁想在途中遭遇到了传闻中的鬼物，
把他一下子吸入到了阴冥之地当中。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从那里边逃了出来。但出来之后呢，元瑶此女就此下落不明，再无踪迹了。现在又在此地相遇，并和地渊妖王同立一处，韩立自然是吃惊至极呀。韩立他们走进来的一刹那，殿中之人的目光自然也先后扫了过来。元瑶二女一看到韩立，表情却大不一样。元瑶美目震惊之色一闪即过，随即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有丝毫的异常。倒是严厉眨巴眨巴眼睛，脸上呢现出了一丝疑虑。显然此女啊，把当初只有一面之缘的韩立忘得差不多了，只是觉得韩立实在是有些面熟。中年美妇用苍老异常的声音冷冷地说道：
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人吗？哼，才只是灵将级别的修为，他真的能派上用场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0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0回。听完了中年美妇的话之后，穆青在黑光中轻笑道：蓝道友何必过于着急，我等借助韩道友的可不是他本身的修为，而是其具有的神雷之力。哪怕修为再低上一两阶，但是只要能把辟邪神雷之力发挥出来，又有何妨啊？
辟邪神雷的掌控哪有这么容易啊？自然修为越高，把握才越大呀。我很怀疑一名灵将能不能真的发挥神雷威力。哎，没记错的话，要想驱动辟邪神雷的真正威能，这起码也要有初阶灵帅的境界吧。
这次说话的竟是两名血袍人中的一位。
哦，这一点地血兄尽管放心。韩道友虽然只是高阶灵将，但是无论法力精纯和凝厚，只比一般的初阶灵帅低那么一点而已，相信呢，完全能做到此事的。还是地血兄另有什么手段可以稳妥地破除冥河禁制，让韩道友连尝试一下的必要都没有？
穆青大有深意的样子。
若此人真能助我们破除禁制，自是大喜之事，老夫可没有阻拦之意，只不过是过于挂心而已。穆仙子可不要歪曲了老夫的意思哟。
另一名血袍人开口了，声音呢竟然和第一名血袍人一般无二，仿佛是同一个人一般。在场的其他人对此都有一些异色。穆青淡然地说道：
既然地血兄对韩兄之事并无意见，自然最好，就是不知道六族兄和蓝姐姐觉得如何呀？
好了，只要对我们大事有利，我都支持。
好，怎么，蓝姐姐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穆青目光一闪地问道。
没什么，这个人的精魂异常强大，我原本想用他的魂魄炼制成一具银甲鬼王的，今天又要重新去寻找材料了。这个人呢，原本就是我和地穴先发现的，母亲妹妹就这般把人留下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啊？
美妇慢条斯理地说道。
哈哈，原来蓝姐姐想亲自指导韩道友，可据我所知，姐姐的功法应该
反被神雷所克吧，这如何能让他学会神雷之道？要是耽误了大事，岂不要后悔终生的呀？穆青低笑着说道：“哼，是吗？听穆妹妹的口气，好像也懂得辟邪神雷一般，同样未修炼过此神通，有老身指点他，又有何不可呀？”
妾身是木灵之体凝形，辟邪神雷在上古时期名列五行神雷中的至木神雷，由小妹亲自教授的话，总胜过其他人吧？
哼，这可不见得。单论成道的岁月，老身可是仅次于六足道友的，如此长的修炼岁月，足以抵消穆妹妹的这点天赋吧？
美妇人毫不客气地说道。听到此话，穆青的脸色微变，正想再说什么的时候，那名叫六足的神秘人却忽然开口了：“
两位道友先不必争执什么，是不是该让我等确认一下韩道友的辟邪神雷的真假，再说其他的事情啊？”
六祖显然在几个人中啊威信较高，并且美妇和穆青都对其有些忌惮，互相看了一眼，美妇不再言语什么，而穆青呢却扭头对韩立平静地说道：“
想来我等的谈话你刚才听得很真切了，韩道友可否将你的辟邪神雷放出来一次，让我等几个人再确定一下？此事关系不小，想来韩道友不会拒绝吧？”
韩立呢面露苦笑，也不说什么废话，两手一掐诀，顿时啊轰隆隆的一声霹雳过后，韩立身上金光大放，无数纤细的电丝从体内浮现而出，眨眼之间化为了数道粗大的金弧盘绕身上，声势啊惊人至极。木殿中的美妇、六祖等人眼也不眨地死死地盯住金壶不放，连已看过一次的穆青也不例外。六祖大袖冲韩立一抖，一股黑蒙蒙的阴风直扑而来，韩立眉梢一挑，单手一点，一道金壶一闪迎去，顿时啊轰隆一声，金壶一接触黑风立刻爆裂开来，金光所过之处，黑风如同阳春融雪一般，纷纷的溃散消失，化为了乌有。
不错，果然是辟邪神雷。
六祖点了点头，话语中呢有几分喜悦之意。
像这等程度的辟邪神雷，道友大概能放出几道啊？
哦，大概20道左右吧。但是每一次释放之后都要等上许久才能恢复如初。韩立目光微闪地回答，他将驱使的辟邪神雷的数量一下子减少了2/3，根本就没有如实相告。
20道，这已经足够了。
听到韩立此言，另外一名血袍人却惊喜地怪笑了起来：“
不错，明和禁制纵然厉害，但是在如此多神雷狂击之下，绝对没有办法维持住的。好了，人没有问题，下面该讨论韩道友的去留问题。
我和地穴道友对神雷之木不太了解，就不参与此事了。关键现在是木仙子和蓝道友都想让韩道友跟随学习驱雷之道，这可有些棘手啊。我看这样吧，现在距离大事还有数年时间，这前两年呢先让他跟随木仙子学习驱雷之道，后两年再到蓝道友门下，最后两年的时间再让韩道友自己领悟修炼，两位道友应该没有意见了吧？
六祖最后丝毫感情没有地说道。听到六祖如此说道，美妇和穆青都不禁愣住了。
六祖兄，此意正好啊， 我看二位道友就不必再争了，如此甚好。
一名血袍人当即是抚掌大笑，
好吧，既然六族道友和地穴都觉得此方法甚好，那老身也没有什么意见。
美妇沉吟了一下，缓缓点头同意了。倒是穆青此女呢，端坐在金花中不动，没有马上说什么。
怎么，穆仙子觉得此法不行吗？
斗篷中的目光一冷，六族沉声问道。
当然不是。好吧，就依三位之言吧。
穆青心中一凛，半晌之后勉强一笑说道，
哈哈，好，这些原本就是小事儿，一切呢都应以我等图谋大事为主才是。韩道友，给你六年的时间，六年之内啊，若是能将我等传授的驱雷之道修炼成功，发挥出这辟邪神雷的全部的真正威力，我等自会带你去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可有天大的好处在等着你哟。但是相反，你若是在这六年之内没有办法掌握神雷真正的威能，到时候啊。
一名血袍人一笑，又冲韩立半威胁半诱惑地说出了这几句话。虽然说最后的话并没有说完，但是话里边的意思任谁都听得出来。韩立听了之后脸色有些难看了。
韩道友，尽管放心，你能如此年轻就修炼出这般神通，想来一定是天赋过人，六年之内修成驱使神雷的法门绝对不成问题的。但是呢，为了防止韩道友另有什么侥幸的心思，我等要在道友身上下一些小禁制的。
美妇说着突然一抬手啊，一道灰丝丝毫征兆没有的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就到了他的身体前。韩立脸色大变，身形下意识的想要躲掉，附近空间却一紧，接着肩头数股无形巨力迎头压下，他身形一凝，身体竟一时没有办法动弹了。韩立眼角一挑，心念如电的飞快一转，竟然没有调动体内的神力挣脱此束缚，只是脸色微青的看着灰丝光芒一闪没入其身体中，不见了踪影。几乎同一时间，六族和穆青、地雪三个人也各自放出了一团黑气、一团绿气和一团血雾，同时呢纷纷的没入韩立身体中。这个时候韩立只觉身上巨力一散，才重新的恢复了自由，神念急忙往体内一扫，韩立就有一些发愁，也暗自松了一口气。藏入他体内的东西啊，只是四种类似标记的存在，并没有什么大害。但是相对的，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以后想要再找机会逃走，那可是千难万难了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道友，此间事情一了之后，你就先留在木仙谷两年，两年之后蓝道友再派人接你过去就可以了。好了，此事就到这里，说说其他一些要事了。蓝道友，听说你的玄鬼已经炼制的差不多了，只是还有……
六族冲韩立说了寥寥几句，就话锋一转说起了其他的事情。其他几个人一边听着，也一边插口议论着从始至终。这些妖王啊，根本就不给韩立说话的机会，也不打算听他说什么。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在这四名合体以上的妖王面前，韩立的确也没有什么话语权。毕竟无论人界还是灵界各族都是以实力说话的， 区区的一名化神存在，对这些地渊妖物来说实在是一种渺小的存在。他纵然心中郁闷，也只能是默默不语，同时呢，只是暗自思量着对方刚才所说的话语。先前这些地渊妖王所说的内容不多，但他呢也听出了一个大概来，这些人果然是想借助他的辟邪神雷之力，并想用来破开什么冥河禁制。但是几个人口中所说的驱雷之道和辟邪神雷的真正的威能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辟邪神雷另有什么独特的驱使法诀吗？还有其他的不知的神通不成吗？韩立百思不得其解。忽然韩立感应到似乎有人呢在注意着他，一瞥之下却正好对上了一名妙龄女子偷偷望过来的目光，正是元瑶此女。元瑶见韩立望来，却神色淡淡，丝毫表情都没有。不过韩立神色一动，半晌之后这才不慌不忙地收回了目光。当着韩立和血毒等人的面，穆青和其余三位妖王一连商议了数件事情，里面牵扯到了什么玄鬼、傀儡等各种东西，他们竟在大举练兵，仿佛准备攻打什么一般。不过韩立最感兴趣的还是这几个人口中不时提到的冥河之地。当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的时候，韩立心中一动，最先想起的却是当初的那个阴冥之地。不过这些人呢，除了提到这个地名几次之后，却再也没有说过和此地相关的任何东西。这个时候韩立早就退到了一边，暗中呢观察着这些妖王。说实话，四大妖王中他最觉神秘和看不透的就是六族和那地穴老怪了。前者呢身上散发的冷寒气息古怪异常，不含一丝生命气息，要不是看其言谈举止毫无益处，韩立都怀疑啊其根本就是一个死物。后者则是因为两个一般无二的存在了。两名血袍人无论从说话的语气、体型、气息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呢两个人偏偏都被称为地穴老怪的样子，这自然是颇为的诡异。至于穆青和那美妇，韩立倒隐隐看出了二人的一点来历。穆青身上被一层黑光给笼罩住了，甚至呢用明清灵目都没有办法看清楚，但是从黑光中透出的那一丝翠绿却没有办法瞒过韩立的双目的。再加上此女身上散发的精纯到极点的木灵力，韩立几乎八成肯定穆青是一名罕见的木灵之妖，就不知本体是何种灵木了。至于白美妇一身阴气凝重之后，则是他生平罕见。再加上刚才几位妖王的言语，韩立同样猜出妇人是一名鬼妖了。只是此妖啊，几乎将鬼物之躯凝练到和常人一般无二，可见神通之大。韩立呢，注意到了元瑶身上同样是阴气不薄，似乎呢，也不是常人之躯了。但是又不像妇人那般是真正的鬼物之身，此女啊似乎另有一番机遇的样子。至于严厉身上也和元瑶一般情形，不过从二女散发的气息看来也有化神初期的实力。元瑶二人如此低的修为却被美妇带在身边，看来不是真的宠幸就是另有什么缘由。这几名妖王的议论没有持续太久，偶尔呢有些不同的争论则由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很快的解决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六祖等人呢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商讨完毕， 当即起身告辞。穆青不敢怠慢地从金花上下来，亲自送其他妖王。两名血袍人走向殿门的时候，正好路过韩立的身边，其中一名靠近他的地血老怪一扭头冲韩立怪声地问道：
我派出去的两名血傀儡是不是你灭的？
韩立略迟疑之后就躬身老实地回答：的确是晚辈灭杀的，先前不知是前辈手下，还望前辈不要怪罪。
区区两个血傀儡我还不会放在眼里的，但是此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吧，以后替我做一件小事就算抵消此事吧。
韩立的耳中响起了地血老怪的传音之声，韩立一愣，再抬头望去，两名血袍人却已经从他身边徐徐走过，仿佛刚才的传音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韩立的眉头一皱，暗觉自己又有麻烦上身了呀。
美妇和袁瑶等人是最后出去的，同样的从韩立旁边走过，但是那美妇只是冲他微微一笑，并没有说什么，袁瑶则面无表情，仿佛没有看到韩立一般，倒是严厉眨巴眨巴眼睛，看向韩立的眼神闪过若有所思之色。韩立却默然的嘴角一动，随即神色恢复如常，但一只缩在袍袖中的手掌却突然五指一合，握成了拳头。
恭喜韩兄弟，几位大人都对韩道友器重有加呀。
一见穆青等人都先后走出了大殿，血毒冲韩立笑道：
哼，有何可喜的，在下现在还对这一切稀里糊涂的啊。血前辈可知那驱雷之道是什么功法，真可以让辟邪神雷威能大增吗？
韩立苦笑了一声，半信半疑地问道：
哈哈哈哈，有关此事我倒是知道一点的，在上古的时候啊，辟邪神雷在灵界可是赫赫有名的至木神雷，是五行真雷之一，专破魔气邪物，论威能呢还远在我的天罡血雷之上。不过呀，此神雷用特殊的法门祭炼驱使，否则威能不能发挥十之一二。在上古的时候，灵界已知此物，是被几个上古大族联手统治的，其中的邪龙族呢，因为此雷对他们的克制，竟搜尽各族的天雷竹，并将其毁坏殆尽，让辟邪神雷呢几乎在灵界就此消失了。其实此雷的法门呢也渐渐的罕有人知了，起码血某是不知道的。
血毒一笑之下竟真的详细的解说了起来，但是韩立当听到他说到邪龙族的时候，却不禁一下子愣住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1回。